最后呢，他还是放下，所以他就写了一首诗歌《主爱长过高深》。这那首诗歌，那么写完了以后，他觉得从此以后他就完全放下，他与主之间再没有争执了。他曾经问过何时文姊妹，怎么样能够得着圣灵的充满，怎么样得着圣灵的能力？那么何时文姊妹就和他做见证说，从前有个弟兄，他为着主的缘故，他一定要拿博士，但是最后爱主的缘故，那么主和他争执，告诉他你一定要放下，结果他放下了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弟兄就得着能力，你一定大受感动。然后他大概这个在一两年之内，他好好的对所有的他所有他觉得跟神之间有间隔的，他通通愿意放下。但最后有一样放不下的，那就是这个女孩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所要的，我再说，神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所要的乃是要我们顺服。等到我们真的顺服的时候，神是在复活里面把以撒还给我们。所以当尼迪翁真的把那个女孩子放下的时候，结果13年，我不忘记，大概13年以后，后来呢，结果那个女孩子又回来信了主了，后来就变成尼陀生师母。那么这个就是尼迪翁的故事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当我们在生命长进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要记得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神，一面是使无变为有，一面呢是死而复活的神。所以讲到儿子，讲到后裔，一个是生以撒，一个是献以撒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亚伯拉罕先生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和迦南地发生关系，有乃于蜜之地，神要把应许美地赐给他。但不止如此，亚伯拉罕没有儿子，他用什么来承受这个产业？所以还是应许的后裔才能够承受那个产业。那么为着得着这个应许的后裔，他学了两个功课，生意上他被完全被带到尽头，神果然是无变为有。然后献以撒的时候，他经历了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两个功课在亚伯拉罕身上是实在的功课。这个不只是光，这是个经历，不光是经历，而且你看见他的解析度非常的强，非常的透明。而且亚伯拉罕的见证乃是荣耀的见证。当这个光摆在空中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亚伯拉罕果然是我们信心的祖宗。那么亚伯拉罕走过的路也是我们应当走过的路。好了，我想我们很清楚的根据这四个重点，已经把12章一直很快的读到了22章，大概我想这几章我们就很清楚了。但这个四个重点呢，如果你要他们就亚伯拉罕所学的这四个重点，你把它浓缩起来，综合起来，那么能不能一个东西能把它归纳起来？就是说这个就变成什么呢？就变成了亚伯拉罕的特点。所以当你读到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的时候，这是第二个循环。那第二个循环是更深了，第二个循环是更细了，第二个循环是更丰满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亚伯拉罕的事，那么现在有没有可能圣经能用一些很具体的东西，很具体的一把钥匙，然后把这些通通把它连起来？那这个一面我们很好记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能找到一把钥匙。我们知道说在亚伯拉罕身上如此，在我们身上这个经历也要经过的。好了，那如果你仔细的去读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，你就会发现他一共筑了4座的祭坛。所以祭坛呢就变成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。而这4座的祭坛和刚才我们所说的4座的重点刚好是完全彼此呼应的。比方说他筑的第1座坛就和那个迦南地发生关系， 他筑的第二座坛就和耶路撒冷发生关系，他筑的第三座坛和圣以撒发生关系，他的第四座坛和现以撒发生关系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亚伯拉罕的特点是祭坛，他一共筑了四座的祭坛，所以你可以用祭坛这两个字，你就可以把这个四个重点就把它浓化，就把它总括起来。那一面我们很容易记，另一面你也知道说这个其实就是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，这是他的特点。然后呢，你若继续读以撒的一生，他的一生呢挖了四口的井，所以井呢就变成了以撒的特点，就好像祭坛变成亚伯拉罕的特点一样。那么如果你读雅各的故事，你发现他的一生立了四根的柱子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柱子自然的就变成雅各的特点，就好像井变成了以撒的特点，祭坛变成了亚伯拉罕的特点。那最后约瑟和四祖的梦发生关系，所以你看见约瑟从老远来，他的哥哥们说那个做梦的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如果要明白后面的四个功课，从亚伯拉罕到约瑟，那现在我们根据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我们找到了四座的祭坛，我们也在以撒的故事里面找到四口井，我们在雅各的故事里面找到四根的柱子，在约瑟的故事里面找到四座的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明显的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跟约瑟，如果我们要把它浓缩起来，到底他们学了什么功课？他们从祭坛到井，从井到柱子，从柱子到梦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约瑟的梦会实现的，我们的梦不一定会实现。我们希望有一天做总统，现在很多人看一看大概不像了，很多人都像发财，就像 Bill Gates 一样，到时候还是没有做 Bill Gates。 我们会做梦，梦不一定实现，但是约瑟是个梦会实现的。为什么他的梦会实现，我们的梦不会实现？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些功课当然就是我们的功课。所以这样呢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把第四天到第七天就得看得很清楚。那当然我们根据这四天的那个大纲纲领，你大概能够提纲挈领，能够把四个人物大概他们所学的功课我们能把它学好了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那四个祭坛，因为这个四个祭坛代表四个经历。那么祭坛代表什么呢？祭坛在圣经里面代表奉献。所以亚伯拉罕有一个特点，亚伯拉罕走信心道路，他的秘诀在哪儿？他的秘诀就是奉献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重生是一个人生命的开始，属灵生命的开始，但是奉献呢乃是长进的开始。如果我们没有奉献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会长进。所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你看见他那个成长跟他的奉献有极大的关系，因着他的奉献是进步的，所以他的经历也是进步的。那么首先我们要问他第一个这个，你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啊，他的第一座祭坛是在哪里呢？是在示剑这个地方。你知道亚伯拉罕不知道往哪里去，然后一路上好像摸索，一路上最后呢到了示剑以后，神说你已经到了目的地，这就是迦南地，这就是流奶与蜜之地。而且神告诉他说，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圣经还说那时迦南人住在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啊，现在亚伯拉罕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，他一路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他的目的地，现在终于到了目的地了，他发现那不是他的地方，是迦南人住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明明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，结果呢，你看见吗？你到处所看见的是迦南人， 但是有一天呢，神告诉亚伯拉罕说，有一天这块地要被你的后裔充满，所以他说，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的后裔。那就在这个时候呢，亚伯拉罕就在那里向神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的坛。这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回应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信心的道路上，每一步路都需要主的指引，而当你明白了神的指引以后，你的回应就是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亚伯拉罕的第一座祭坛。那请记得，亚伯拉罕他知道怎么在加勒底乌尔过生活，他也知道怎么在哈兰过生活，因为对他来讲地缘人缘都太熟了。现在在迦南，脚刚刚踩在迦南，弟兄姊妹，他人可以说人地生疏，他到处所看见是陌生的人，而且神告诉他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那弟兄姊妹，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亚伯拉罕里面是有感觉的，神说这个话只能悄悄地说，神说这个话不能让迦南人知道，如果让迦南人知道的话，亚伯拉罕不会有命的。你看亚伯拉罕这个感觉很细腻的人，当他还没有离开加勒底乌尔，他已经跟他的子民，他跟他太太撒拉已经商量好了，他知道说他的妻子非常的美丽，他知道说很可能因着他妻子他会惹来杀身之祸，所以他们老早约定了，我们到了必要的时候，我们要说我们彼此是兄妹。他们果然是兄妹，这个谎不是完全的撒谎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已经老早还没有出来以前，他们准备好了。所以你知道，亚伯拉罕是凭信心过生活的，但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感觉非常细腻的人，所以你知道他知道什么时候他处身在危险里面，他知道怎么保护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到了世界，当他到了人地生疏的地方，你能够听见神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你说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？当然是好消息，但是好消息叫你几乎不敢相信。你从此以后你怎么在迦南地过生活？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就要在世界怎么过日子，但是得救以后，等到主把我们放在迦南流奶与蜜之地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过生活？很明显的，弟兄姊妹，那个秘诀在哪里？秘诀就是在世界这个地方，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次献给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世界乃至着神的肩膀来说，你到了世界，你到了迦南，就在这里，神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迦南人你怎么办？你害怕不害怕？当然害怕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因为是神的翅膀，神的肩膀来托着我们，不是我们有能力，是神的肩膀有能力。所以这里的奉献是什么？就是不把你自己抓在你的手里，你把你自己从你自己的手里面挪到神的手里面，让他来肩负你的一生，让他带着他的能力让你经过整个的迦南地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是第一个奉献，第一个祭坛。这个祭坛的结果是什么？叫我们经历神的能力，叫我们看见说，许多时候实在说来是神肩负我们走过一段最艰难的道路。我们不是看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沙滩上的脚印吗？那起头的时候，你知道当他与神同行，他觉得好像有两双的脚印，但是慢慢慢慢的好像只剩下这个一双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困惑起来了。但是最后神的回答是很清楚的，就是那一段最艰难的时候是神肩负着他，所以当然你只看见一双的脚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迦南美地对于亚伯拉罕是个太好的消息，就好像信主耶稣对我们太好了。从前犯罪我们会犯，从前世界里面怎么过日子我们会咒诅啊，说一些话我们都会说，但一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这些都不会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的第一件事情